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信主前都走过一段漫长的信仰质疑之路，比如写下著名的《游子吟》《永恒在召唤》一书的作者李晨博士。作为生物科学家和医学博士的他，曾经数年之久，每次在接送太太去查经的时候，他都会跟基督徒辩论信仰问题，还经常把对方辩驳得哑口无言。但虽然秉持无神论的他对基督信仰有诸多疑虑，他还是本着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并不止于辩倒别人为目的，而是存着怀疑但求证的心态，认真思考并从科学角度探究研判。后来亲身经历神的大能和同在的他归信了主，并以科学家的视角写下信仰反思著作，在华人圈中引起很大反响。不仅如此，受洗归主五年后，他蒙召做了传道人，他的信仰心路历程以及辩证性的信仰反思，不仅帮助许多无神论背景的知识分子破除先入为主的世界观束缚，也带给中国内地许多普通人极大的信心鼓舞。李晨博士对信仰的质疑有很大的代表性，尤其是同在无神论教育背景环境中长大，又受到这些年自由主义的广泛影响，人听到福音本能的反应就是迷信仰教。但不同的是，李晨博士有怀疑也有寻求答案的认真态度，可很多人却只坚持质疑，拒不愿寻找答案，那又如何认识真理，得找真理？事实上，即便是已信主的基督徒，在遭遇疾病患难不顺心，也会有心生疑虑的时候，但神的应许和同在会帮助人安然经过，哪怕是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就像福音书中记载，当主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在被失去自由时，竟也曾向主表示过怀疑，他可是亲自为主耶稣施过水洗之礼，且彼时他笃信不疑，自己必衰微，主必兴旺，而他为主耶稣解鞋带也不配。那么当他的信心产生波动时，主耶稣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信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 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六章六到四十六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的六章六到四十六节就讲述了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患者。那么接着呢，又拣选了十二使徒，并向大众去传道。此外呢，这段经文还记载了耶稣教导门徒有关福与祸的真理，并告诉众人要爱仇敌，不可论断他人。主耶稣还用了树和果子的比喻来去教导人该如何明辨善恶。那么按照犹太宗教领袖的传统，在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的。犹太人认为治病就是行医，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而任何人都不可在安息日来去工作。对于犹太宗教领袖来说，维护他们的律法比把人从痛苦的煎熬中解救出来还要更加重要。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的做法就激怒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等一些宗教领袖，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耶稣不仅知道这些道貌岸然的宗教领袖的想法，更藐视他们的律法，揭露了他们内心的恨意。他们的恨意与他们对律法的盲目热衷结合，竟驱使他们处心积虑地要谋划一起明显有违律法的杀人事件。那么这和耶稣顺服父神的救赎计划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好，耶稣有很多门徒，但却只拣选了十二使徒作为传递信息的人。使徒是耶稣的核心小组，耶稣给他们特别的训练，并以他自己的权柄差派使徒出去传福音。这十二位使徒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其他几位呢，后来都成为了建立基督教会的首批领袖人物。在福音书里头，这十二个人通常称为门徒，但是在使徒行传里头就称呼为使徒。耶稣挑选普通人来做自己的门徒，这些门徒的背景和性格是各不相同。那么今天，神同样也呼召普通人来去建立他的教会，来宣讲救恩的信息，以耶稣的爱心来去服侍人。我们可能会觉得了，自己啊，没有资格有效的去侍奉主。但是信徒们走在一块儿就有力量，并且用不同的方法来去侍奉神。所以呢，求神赐你我耐心和毅力，使你我有能力接受教会中不同的人，并且彼此同心协力，建立和管理好神的教会。因为教会呢，是我们所有信徒属灵上共同的家。好，耶稣治病的事迹广为流传之后，群众都出来想要摸他。对众人来说，耶稣已经成为一个能给他们带来好运的人了，他是一个充满着神奇魅力的魔术师了。人们只想得到肉体的医治，或者是见识一下这个神迹奇事，而不是想要得到神的饶恕和关爱。今天呢，仍有一些人同样的把神视为宇宙的魔术师，认为啊，祷告不过是一种催促神变魔术或者是玩把戏的方法罢了。但是神他绝对不是魔术师，他是救世主，祷告也绝非是一种控制神的方法，而是和神相交的唯一途径。我们借着祷告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掌管之下。耶稣讲论祸与福的这几节经文，可能跟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登山宝训呢，是出自同一篇讲道，也可能是耶稣在不同的场合所做的类似的讲道。有学者就认为了，这段经文不是由一篇讲章组成，而是综合了耶稣平时的教导。犹太人认为财富是蒙神喜悦的记号，但耶稣却宣告祝福临到饥饿的人，这实在是令当时在场的听众大吃一惊。然而耶稣这么说其实跟古老的传统是一致的，因为旧约常提到神对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的关心。例如撒母耳记上二章第五节经文说，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好，犹太人藐视罗马人，因为罗马人压迫神的子民。 然而耶稣告诉众人要爱他们的敌人。这些话呢，就是很多人离开耶稣了。其实耶稣并不是说要对敌人有爱慕之心，而是指一种出于意志的行动，因为爱就是行动。爱我们的仇敌，就是做一些对他们有利的事。我们可以为仇敌祷告，也可以去帮助他们。主耶稣用比喻呢，就提醒众人，说话和行为能够反映出一个人最真实的信念、最真实的态度和动机。假如我们心存狡诈之心，那些外在伪装的良好表现就不会持久，你心里所充满的必定会从你的言行举止当中就显露出来。信徒既然称耶稣为主了，那么就当言行一致，而遵从神的旨意和诫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路加福音》的六章47到49节，经文记载：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好，房子要盖在磐石上才会稳当，盖在沙土上的房子，水一冲，它就倒塌了。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罪人，而且罪几乎剥去我们的一层皮，但是我们可以把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稳固的磐石之上。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的开篇所讲的是一个医治的神迹，就是主耶稣他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虽然主耶稣和这个仆人没有接触，但是还是把他给医好了。路加医生呢，他是福音书中唯一记载主耶稣让两个人从死里复活的作者，一个是拿因寡妇的儿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雅鲁的女儿。路加还第一次记载了主耶稣所说的18个比喻中的一个。主耶稣拜访了一个法利赛人的家，在他家里有一位妇女用香膏去膏耶稣的脚。主耶稣用两个债主来比喻，从街上来的这个妇女比法利赛人西门还要更加爱主。好，我们一块儿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的7章1到10节经文的记载。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好，当时在加百农这个城市里头，有很多的罗马军人，百夫长他是一个罗马军官，他统管100个人。显然这个军官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也很爱犹太人，他在加百农呢就为犹太人建造会堂。从他的职位来看，百夫长他是一个有权柄的军官，他可以指示一个士兵为他做任何事，士兵呢必须听从他的命令。百夫长承认主耶稣也有这种权利，只要主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可以得到医治了。主耶稣很稀奇， 他竟然有这么大的信心。经文记载两种状况让主耶稣感到惊奇，耶稣很稀奇百夫长的信心，而他更稀奇以色列人的不信。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路加福音的7:11-16，经文记载，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意思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好，只有路加医生记载这个事件，这和人生命的复活是有关的。那么也有人会说，这就是复活。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两个例子呢，用专业的术语来说，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复活。主所做的只是让他们的生命气息回到原来的躯壳里头。有传说主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呢，拉撒路就问主耶稣了，自己还会再死一次吗？主耶稣告诉拉撒路说，拉撒路还会死。从那一天开始，拉撒路他就没有再笑过了。好，不管这个传说是否是真的，我可以想象在鬼门关走一遭并不好受的。好，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只有一个人真正的从死里复活，这个人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已经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他是唯一从死里复活拥有荣耀身体的人。将来有一天呢，我们都要被提，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和还活着的信徒身体都要改变，他们会有复活和荣耀的身体，也会在空中和主来相遇。那么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永远不会死的。这段经文就叙述了拿因寡妇的儿子死了，让人看了很难过。死者是寡妇的独子，他的死是母亲的第二个悲剧。当主耶稣经过拿因的村庄时，遇见了出殡的队伍。有人说，耶稣只要看到出殡的队伍就拦下来。主耶稣不只是使三个人从死亡里边复活，只不过圣经仅仅记载了其中的三个例子罢了。这三个个案呢，只是例证而已，可能只是三个不同年龄层的代表，小孩、年轻人和成年人。主耶稣使少年人从死里复活，是为了要安慰这位孤单的母亲。主耶稣同情这个妇人和她的处境，主耶稣就触摸这个少年人的棺材，对着棺材里的少年人说话。你看，耶稣总是用相同的方式叫死人复活，主耶稣直接来对他们说话。教会被提的时候呢，也是如此，我们会听见主的声音。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6-17，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会有呼叫的声音的，他的声音像天使长的声音，又像神的号吹响，他独特的声音会叫已经死亡的信徒来复活。你看，主耶稣总是用相同的方法让人恢复生命的，可是在行其他神迹的时候，主却不是用相同的方法。当主耶稣叫死人复活时，他总是直接的来去对他们说话。这时候呢，施洗约翰就打发他的门徒来去找主耶稣，问一些让约翰感到很困惑的问题。 路加福音的7:19-20，经文记载，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好，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头，我们已经分享过施洗约翰的事迹了。施洗约翰他的衣服呢，独树一格。今天，有些人穿着很怪诞的衣服，显示出他们是宗教上的怪物或者是狂热分子。没错，施洗约翰穿的是奇装异服，但是他穿的衣服不是为了让他看起来是与众不同的，只是他所传讲的信息和他的服饰特别而已。约翰，他是神所呼召的人。如果我们要标新立异，那么最好确定是有神的呼召。有些人就以为穿着这些像是基督徒所穿的衣服啊，会让自己变成基督徒。不久之前，有一位年轻的妇女站在教会的门前，东看看西瞧瞧，然后问是做什么的。那教会的牧师就告诉她说，她是一位福音播音员。又接着问那个妇人说，你觉得一个人要做什么事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呢？妇人就说了，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必须对邻舍友善，不批评人，态度要和善，不要太严厉。他还列出了一大堆的清单，他还指出说，一个人必须要做到这些事情，才有资格成为基督徒。牧师对他说，你认为基督教所强调的是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吗？但其实不是的，基督教所强调的是一个人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努力地模仿基督，或者是穿上宗教的外衣，基督徒要重生。是的，成为一名基督徒，就是要经历基督的同在，生命有所改变的。那么，正如哥林多后书5:17，保罗所说的那样，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好，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是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他是一座桥梁，是连接旧约和新约之间的鸿沟的。他和撒母耳、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这些著名的先知列在同一等级。在马太福音的23:29-31，基督向他那个时代的人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好，宗教领袖证明了自己是先祖真正的子孙，因为他们继承了先祖的本性。身为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头，那么再过不久，他的声音就会在死亡中沉默了。约翰曾经宣告神的国度近了，并且斥责以色列国，他宣告君王就要来了，他是君王的先锋。在路加福音的3:16-17，约翰就认出弥赛亚来，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你看，这是强而有力的话。约翰他所期待的是基督满有荣耀和全能的来去建立神的国度。由于这件事情还没有应验，于是呢，约翰就打发几个门徒去问基督，将来耶稣是亲自再来，还是他们要等候耶稣所差派来的使者呢？好，请注意，主耶稣热情地接待约翰的门徒，并要他们耐心等候。好，路加福音的7:21-23，经文记载，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好， 主耶稣就让约翰的门徒等了一回，那么这时呢，耶稣就行了很多神迹，好让他们可以回去告诉约翰，他们亲眼所见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以赛亚书的35章5到6节预言主第一次来的情形，经文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主耶稣就要求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他们见证了弥赛亚的身份。那么事实上，约翰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了。主耶稣明白他的进展并不如约翰所想象中的快，但是基于种种困难，只能够要求约翰相信他。主耶稣对我们其实也一样，他要我们在不明白的时候要有信心。哥林多前书的1章第18节，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疑惑不表示你比较聪明，反而可能是你是愚拙的一无所知的人。有些博学多闻的教授长期坐在旋转的椅子上，待在充满灰尘啊，到处是霉味的图书馆里头，但却忽略了人的需要，然后呢就著书立说，表达他们不接受圣经的立场，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神性和基督宝血的救赎。我相信神的话，我希望你也是。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碎片化信息的每日轰炸中，人心极易被情绪或片面的信息所误导。因此，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不认识神的人，都应当回归信仰的核心证据，就是基督如何改变生命，彰显怜悯的爱与真理。因为基督信仰允许质疑，但答案就需要回到基督的话语和他的作为中去寻找。基督教不是逃避现实的幻想，而是在苦难中依然指向盼望的实据。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